本买一座山是什么体验？
我提前看了一趟，两处坟，
身后呢就是我要买的山了，
走上去还挺有感觉的，这么小小地方居然有这么多神社啊！
感觉再往那边走一些都是千与千寻的世界了。
有钱的中年钓鱼佬买那个岛，专门就什么都不干，划个小船到那个岛上去钓鱼。
和大家科普一个冷知识啊，在日本有很多特殊资产是可以私人交易的，就比如山、岛、寺庙等等。那大家会不会好奇啊，买卖这些资产需要什么特殊的身份？购买的流程又是什么样的呢？那为何如标题所示，我买了一座山呢？那这个契机呢，是来源于我在某个博主同行群里看到的一句话。于是我火速加上了这位博主同行，并开启了第一次洽谈。
真要买山挺牛逼的，我操！
大概能看到这边价格嘛？你看这个高知县的这个山，对吧？76万。你别看它这个东西好像很便宜，你买时爽歪歪，管理和打理起来，这个火葬场啊，哪怕放在那边，你估计每年要交多少个这个税啊？登记这个相关手续嘛，可能1万块以内，固定资产税，你每年都要交的。这个管理费呢，修草修路，
地震对吧？来个海啸，要不来个闪电劈，山着火了，动不动你说不定还都要赔钱的，这是个坑点嘛。
没过几天，我的买山顾问团里又加入了几位专业人士，提供买山前的最后正式科普。
你现在想要买的这个山是想买一座呢，还是这一座山里的一片？
目前你们推荐的是哪种啊？
要说推荐的话，是一个都不推荐。这个山它有两个特征啊，首先这座山它有没有道路，如果有道路的话，那好了，每年都得要去建筏、割草、管理那些枯枝败叶。那如果说是没有道路的话，在买这座山的过程中，你得获得你那座山旁边土地的介入权。你如果没有这个介入权的话，你买不了这座山。但这种有道路的山，后续的管理是非常非常麻烦的。有些树的话，你不是说拿个电锯就能解决掉，它有些是要开那大型的挖掘机，这个费用非常的贵。
那一般买山的这个群体是什么样的人呢？
现在基本上没有买山的群体，基本都是卖山的群体。山这个资产在日本这边它叫做富的资产，就富庶的富。现在说实话，东京圈这附近你想买一整座山不可能了，最多买这一座山里的一小片土地。但如果你要买那种一整座的话，你就到北海道，你进去可能会被熊给吃掉的那种。就我刚刚听你的要求说，你想要比较有山的样子，就有斜面的这种嘛。但有斜面的地在买山的时候，它是一个非常忌讳的一个东西，因为就证明它很容易塌方，或者说它会产生泥石流，这个的风险非常大。
所以这个预算要么远的搞个大山，第二个选项就是找离东京近的但是小一点的地。
这个物件那它这个目的是山林，这种其实就是在日本算是买了一座山了。这个是650平方米、
哦、
一块地，这边就这边，这不一模一样吗？
那可以啊，
大家就有个梗了对吧，故乡的樱花开了。
哇，太棒了，我感觉离我的山越来越近了。
我现在在去日本的路上，
这是成田机场，这是东京市中心，可以看到富士山在这里，那我要买的山呢在这一块。
落地日本后，我直接和本期的两位重要嘉宾会合，其中女生是我的粉丝朋友
Hello
男生是和我一开始沟通的无聊的杜军。
我强调一下，纯负资产啊，他硬要买的，
就王健林来开发都干不了是吧？
我觉得有难度吧，我提前看了一趟，两处坟，
爸爸 boy，
那这是好事儿。
在日本大家是不忌讳坟的，
是还真是这样，
很多人他的房子照在坟隔壁
对吧。
现在我们三人小队正式出发去看山。
这边的这些房子，你要住个大房子就没有那么贵了，
100万人民币能搞定。
能，就是日本嘛，他现在什么都能买，宗教也能买，学校也能买，地也能买，山也能买，岛也能买。反倒是现在人口减少嘛，经济一直挺缓着对吧，都在降对吧，放在哪儿，这些东西做成了就是负资产，你买了就是交钱。
那大家还去买它的目的是什么？觉得自己可以。
对，我这我要问问你啊，你买它的目的是什么呀？
拍视频啊。
那就可以啊对吧，你这样子你开心你就有意义。
能不能让网友们，我们一人凑一点，然后把这个日本给买下来。
这是木槿房，其实当地人真不介意住这个。我看有一些那种豪宅隔壁也是木槿房，
家族葬在这里的话，类似于家族的人还在守护着你。在日本，如果开一个火葬场，我觉得应该会是正发了。
日本的火葬场还要预约，
那些人就是尸体都排着两三个星期才能烧，
是先把你冻起来。
对，
除非你有关系，不然不能现烧。
不是你咋知道？
做过功课。
这个你也做功课啊？
生死大师嘛。
现在感觉离山野地区越来越近了。
先和大家简单科普一下这座山的所在地，青梅市，它是东京都多摩地区西部的自治市，人口14万，面积103平方公里，有非常完善的交通系统，它甚至还有属于自己的市树、日本柳杉、市花、梅以及市鸟，
短翅树荫。
哇、哦，前面这个山脉，哇哦，都不是我们的。刚刚眼前看到这些山，因为是在东京都附近的，盘下来的成本会特别高，且不一定能买。但是如果把它平移到福冈的话，那这么一大块山可能20万人民币就能搞定。就是它这个山上，如果真的山体滑坡了、泥石流了，狂赔钱了。
对啊，
日本经常什么泥石流，
对，
经常坍塌，所以山也不能乱买。我们现在离它很多远？
还有4分钟，2000米。
哦，还有4分钟啊！这一块我觉得很好啊，这不就是东京后花园吗？先把自己 PUA 住。
哎呦，还有食堂，我的妈呀，
真不错。
还有一个公交站，还有停车场，披萨。看未来的在建项目，那这里一套服务全有了呀。
这是它周边的小城镇。
抵达后，我们遇到一位当地爷爷，也想了解一下他对于我买山的看法。
那刚刚那个老爷爷主要讲的内容是什么？
第一句话就问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山干嘛？
然后呢，我说这哥们儿要给政府交钱，他就想交。
我靠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
他说确实啊，大家这个也有钱了嘛，买这玩也是可以的。
这个山周边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山间小道。
反正这一小块不是你的，但周围全是你的。
OK， 这是那个博物馆。青梅博物馆，甚至还有英文版的。然后就是未来的邻居们，哦，挺惬意的。都是老奶奶、老爷爷在这儿。这个日本的农村其实看上去挺舒服的啊。如果是你们，你们愿意住在这样的地方吗？感谢你这次来陪我看山，我特意从国内给你带了一份礼物。而且我觉得它应该是女生会喜欢的。
是专为我买的吧？
包的呀。那我还能给谁买呢？
这个山也是给我买的吗？
你平常是不是经常熬夜？
是的。
中间 C 位这个夜皇后精华，我感觉特别适合你，因为这款东西它能让你的皮肤恢复到好的状态，
而且改善泛黄。这个我用过的。
真的？
真用过，改善毛孔
啊。还改善毛孔。夜皇后精华旁边的就是调皮水，它一上线基本上就卖光，就是断货王。那这一次你买它又可以赠给它，除了这两个之外又有口红、身体乳、洁面。评价一下我送的这个礼物。
我觉得这个礼物送到我心尖上了。 YSL 这个牌子不太会容易出错，除了我以外的女生也都会喜欢这份奇迹的礼物。
你的男朋友会送你这些吗？
不会，不太会。
他一般送你什么？
他一般送我一些未来的展望。
那么七夕节快到了，如果有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，不如直接三位数拿下这个大牌全明星爆品礼盒，高级浪漫又实用。
到底有没有男朋友？
没有男朋友。谢谢。
那我刚刚是教了屏幕前的观众们，未来如果跟你谈恋爱，他怎么送你礼物？
送夜皇后精华。
哇，哇，这个山还是有坡度的。哇哦，座位，走上去还挺有感觉的。这个小庭院可以啊。
老爷们请坐。
哦，
现成的，非常 nice 的。
无敌啊。这一块里面往下走，这块都是我的，这上面就不是我的了，但它能走向很远的地方。
感觉再往那边走一些都是千与千寻的世界了。
这个上面的蜘蛛网都已经巨多了，叫日之出山。就还有这个山火事注意啊，就这里容易着火。山的视野往下看，就是这个乡村的各种居民楼了。这里是最清晰的，已经是我的了。
哦，你明天买的就是你的了。
大家可以集思广益一下啊，这块地方能用来做什么？刚刚我听到的是搭帐篷、立个小庙，这个树上弄一个灯，只要你在这里投一个币，这个灯就会亮一下，让你很有参与感。远处的山有电线杆子啊，那种政府就要交钱给这个山的拥有者。
人素质也不高啊，
乱丢垃圾。
看一下几几年呢？哦 shit， 刚刚什么东西过去了？
保质期是到今年10月7号的。
小兔，你能不能喝一口？
弹幕都是不想。
你看，我看到有些弹幕说想了，
都是说保护。
扣一我喝，扣二小兔喝。
那你喝吧，要不？
啊，我。
然后我们现在走另外一条路下去。
我没有。
这个路完全是人踩出来的 ，Open Garden， please enter freely， 免费玩。这下面还有一个小的神社。又有一个神社，晴平神社。这么小小地方居然有这么多神社。又有一个小庙，往上走，八百神社。不是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神社啊？看到
那一排山全都是树，而且是那种细细长长的树，这些都是居民区，他们就藏匿在这一个山林里。
这里曾经应该是打水的地方，这都是它周边环境啊。
你看这边小人上面还织了毛衣给他们。
哇，这看上去有点诡异啊。这一块就是山周边的一个配套是吧？
对，
有山有水有鱼。哇，然后这里是有监控的，
这其实也算是一个上山口。
大家看完这座山，觉得我要花多少钱才能把它买下来呢？现在公布答案，它的价值是120,000日元，也就是60,000人民币。大家觉得贵不贵呢？那除了山的价值，每年还要为它付出约这么多的管理费、税费以及额外费用。看完山后，我们决定再考察一下这个地区，于是走进当地最大的一家超市，
买点种子、大白菜、中玉米。
盈利点已经想好了啊，大西瓜一只170块，日韩不分家呀。
这里的超市还很大耶，品类还挺多，你别说，
5公斤大米是230人民币。
对。
一袋白菜7块钱，一只红辣椒7块钱。
这里居然可以微信支付，它这个一捆炭火打折后是40人民币。就如果我山上有成群的树，然后我的营收点就是把它们劈成这样子，然后在这里卖。
可以啊。
其实日本这块地方这个 vibe 挺好的，就那种很祥和，感觉大家与世无争呢。哎，这里很像那种日本动漫电影里面的场景。
第二天的流程就是找中介提交正式的购买申请合同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在日本不是你有钱就可以直接买这类特殊资产的，可能还会对你做背景调查。
那我把这个申请表给到卖方，让他来给我拟一份合同，然后根据这个合同我再付款，最后去过户。日本人这里走的这种协议条款还是非常正规，好的一点让你非常的放心，但坏的一点就是太死板了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他们中介公司的人还要亲自去那个地方考察一遍。他们的人也跟我说，实际上他们一般做的都是1亿日元，是500万以上的项目为主。做我这一单生意付出的人力还有收益其实不是非常的对等，感谢他们。
你这发型挺酷的，美国好像有个电影，一个杀手就是
老无所依，
老无所依，对对，老无所依，
那个角色我很喜欢。
接待我的这位是刚从工地赶回来的中介合伙人，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科普一下买山的后续流程，以及在日本买这些奇怪资产的都是什么人。
你们平常公司的这些标的、这些物件大概是什么样？
不推荐客人买太冷门的物件，我们是推荐他买比较常规的投资公寓啊、收房租的那样一整栋的。
那我拍这个视频可能是为了当素材的，但是正常人买一个这样山，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
其实我们交易过的这样的物件非常少。像我的律师，他找我买了一片土地，他就是一个快退休的一个老头，他在那片土地上种菜啊，或者搞了一个小花园，然后他拿那种木头板子搭了一个小房子，他甚至不能被称作为建筑的一个东西。就是没事去那里，去那儿烧烤一下，跟几个朋友在那儿喝个啤酒，就干这种事情。
就相当于买个地皮做个自建房，
到不了自建房的程度。像日本的建筑法是非常严苛的，你不能随便做建筑。那个土地买到的时候上面有垃圾啊，当时是这个状况。像我自己买了一块土地，就平时业余爱好比较喜欢玩车子嘛，然后铺点石子儿，完全当停车场了用，能停20台车吧，我那块地。因为你市区停车位太贵了，我这样比较便宜一点。
其他山的这个买卖是比较少的。
千叶县我原来有一个，他是做一个真人 CS 的场地，然后他们在那里买了一片3000平米的土地。
比如说我去那种田野里面随便指块地，它都是有主人的吗？
有无主之地，有国有地。国有地的话，像一些比较穷的那些地方的话，他们政府的官方网站上会白送的价钱出售这些土地，需要有人去交固定资产税。
就他们留着反正也不能产生收益，还要产生负的这种税务。但我听说我这一份税务好像很低啊，
非常低，300多日元。
刚刚还说的是2-3千人民币的一个，就相当于我要请人来把上面做一个大扫除，每年过审。
建议是咱们这么做的，就是咱们自己去这种漂亮的地方，我们也是希望它整体的环境好，你不然它看着它长草荒芜了，是不是多可惜的一件事情。
递交完申请之后呢，由于我们也是外国人身份，是想请示一下周边的邻居，说我们购买这块地旁边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。我买的这块地的620、621板块已经被其他人买下来作为一块小的 目的了。如果你把这块山盘下来，这个目的所有者又不知道你要买下来的目的是啥，就会比较尴尬，所以他请示一下。本地人对于这个山能进行买卖，他们会觉得奇怪吗？
如果是住在市里面的人的话，可能也就是抱着我律师那个心态，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就比较猎奇吧。但是日本人我觉得相对于中国人，他的消费特点有一点，就是他更喜欢为爱好而买单的这个事情会多一点。我们客人有想买岛的，有钱的中年钓鱼佬买那个岛，专门就什么都不干，划个小船到那个岛上去钓鱼，
就这样，
就这样，他就愿意为这个花很多钱。
那像那样的一个岛大概得花个
小一千万人民币，按当时的汇率。
但那个岛能住吗？
可以住是可以住，像鲁滨逊那种住法的话，那是哪都能住的。
那现在我们是
等对方的回复，我们也会来去催他们。
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一周了，那还在等卖家的回复。接下来的流程呢，签合同付款，山就到我兜里了。那大家可以发挥一下你们的想象力啊，我买下这个山可以用来做些什么，欢迎评论区里交流一下。那后续呢，我会再发一个视频，讲讲我是如何具体改造它的。感兴趣朋友们一定不要忘了关注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